那我们来看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三十七节，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是真理的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恩典跟真理从耶稣来。那到了十七章讲到真理就是神的道。那在十四章第六节也有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在这个十八章这里提到耶稣说他为真理做见证，属真理的就听他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真理。那十八章里面我们如果用一些人物跟事迹做一个对照，那真理是什么？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你有时候会想到说我是站在哪一边，那你站在哪一边，你是非黑白善恶是不是分明呢？那真理又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去明辨而且要能够维护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这个十八章可以看到耶稣来他为真理做见证。可是反观当这个犹大要出卖耶稣的时候犹大并没有站在真理这一边，而是被撒旦入了他的心那我们来看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边讲到犹大要卖耶稣发生的地点是在客西马尼园。那当时有祭司长跟这个兵是犹大领他们，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他们都聚集，然后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客西马尼园。那第四节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那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找的是拿撒勒人耶稣。”那耶稣说：“我就是。”那第六节又讲：“我就是。”那这个“我就是”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有讲七个“我是”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那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主耶稣讲我就是主耶稣他非常肯定的来告诉当时要捉拿他的人他是谁。所以当时第六节说他们一听见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个是引用诗篇三十五篇的第四节这里面说他们一听见就往后退了这是他们彼此的对话一个说谎的人，一个邪恶的人，在真理面前其实是站立不住的。那当时他们又问你们找谁那他们说是找拿撒勒人耶稣。第八节耶稣又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所以主耶稣非常勇敢地面对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因为到了十九章就是讲到主耶稣要成全救恩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为真理做见证。当我们看到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用犹大的例子，犹大并没有为真理做见证，他是出卖耶稣的人。那今天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六章 看到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有的人是为了看神迹，有的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有的人跟随耶稣是跟一半就离开了，有的人是从起初就硬着心都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当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也要去吗？这个西门彼得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信仰你能够站稳你的立场，也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能够跟主到底，至死忠心，而且能够这个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永不离开，那就像西门讲的话。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介绍一个人叫犹大，他说犹大就是卖耶稣的犹大。那这个犹大呢，他出卖耶稣，他并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因为他被魔鬼撒旦入了心，而且被罪恶所捆绑，甚至于他用30块钱就把耶稣卖了。那虽然是卖了耶稣，其实他是卖掉自己，他出卖他的人格，出卖他的灵魂，也出卖他的信仰。字面上是卖耶稣，其实是把自己卖掉了，他卖给魔鬼了，他卖给罪恶这个就是沉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出卖耶稣，他并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反而耶稣非常勇敢地面对当时要捉拿他的人，说我就是。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二个人，就是第十节，彼得听见耶稣要被捉拿，所以他就要保护主耶稣了，就拿了一把刀拔出来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就把他削掉了右边的耳朵。那个仆人叫马勒古。所以这个马勒古呢，他的耳朵被割掉了。那耶稣怎么对彼得说呢？收刀入鞘，因为动刀必死在刀下。在马太福音26章52节说，你如果动刀，你就要死在刀下。什么叫做动刀呢？当主耶稣被捉拿，主耶稣还是勇敢地面对。彼得他的勇敢是血气之勇，我们有些人勇敢并不是理智的，而是血气的，那种血气之勇非常的粗暴，而且没有凭理性来面对问题，所以他拔刀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右耳割掉了。所以当然你会觉得大祭司的仆人也因为这样受伤，但是主耶稣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主耶稣却行了一件爱的神迹，他并没有恨，也没有说你罪该万死你是当得的报应，所以才右耳朵被割下来，他没有这样反应，他反而是把他的耳朵再复原。所以爱能够遮掩过错，恨就会挑起争端，这个就是我们在灵修生活当中要去学习的。当你为真理做见证，你动刀就没有为真理做见证，你动血气就没有为真理做见证，你反而用爱能够胜过恶。所以圣经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而且呢，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而且要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那主耶稣特别提醒保罗这个彼得，提醒彼得说，你收刀入鞘。收刀入鞘，而且主耶稣在这边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有时候我们受了冤屈，被人侮辱， 被人羞辱，甚至于受很多苦。那主耶稣也是一样啊，他其实是站在真理，为真理做见证。可是有时候人是无理取闹，无中生有，甚至于百般刁难，而且无故陷害你。那你所受的冤屈跟侮辱，那你这个悲你也要忍受，因为这也是你一种操练跟考验，收刀入鞘。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杯我岂可不喝呢？如果说在你的信仰生活灵修，或者在你的侍奉工作里面，这个杯你要喝，你还是要把它领受所以有人说，有时候你受了冤屈，深冤在神，虽然你吃苦，但是神就是叫你吃补，虽然你吃了苦头，可是对你是有帮助有造就的。所以当我们为真理做见证，你要从彼得去思想这个观念，是动血气动刀呢，还是愤怒谩骂能够成就问题，还是用理智用祷告用灵修用爱去胜过这个恶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再看十二节，这里面有提到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当时被带到亚拿面前，那个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华的岳父。十四节说，该亚华就是从前我们之前有谈过这个该亚华，他就是曾经说预言说有一人替百姓时是有益的，那因为他当年做大祭司，所以这个亚纳二十四节，亚纳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那该亚华就是大祭司该亚华那里，所以他是被捆着把他带到这个该亚华那里，就是耶稣他受审问。那当主耶稣被带去这个过程里面彼得呢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三次不认主那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告诉你，因为约翰福音十八章就是讲到为真理做见证，那三次不认主他是不是为真理做见证呢？当然不是。如果今天你在人的面前，人家特别问你，你是信耶稣的吗？你是基督徒吗？那你怎么做见证呢？是勇敢承认主的名，还是以福音为耻，以基督徒为耻，以信真耶稣教会为耻呢？这个有时候我们要体会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因为他的软弱。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彼得他也是一直想要提出信心，很勇敢的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他到哪里他也愿意干到哪里，他不离开主，所以就是说为主舍命他也愿意，这是彼得曾经对主讲过的话。可是人总是人，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所以彼得当被带到看到耶稣被带到那里的时候，十六节说彼得是站在门外，那大祭司跟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然后就跟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把彼得带进去那可见这个大祭司所认的那门徒应该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我们一般是认为就是这个约翰但是这边没有写名字，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虽然叫做约翰福音，应该是约翰写的，就是使徒约翰，可是他都没有用他的名字，他都是隐姓埋名，而且他都是用主所爱的那门徒。那这个门徒把彼得带进去之后有人就问彼得啦，就是那个看门的使女就对彼得说， 哎，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这个应该是事实摆在眼前，你也不能雄辩啊，因为他有看过这个彼得跟着主耶稣，他就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他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哦，那彼得怎么回答呢？我不是，哦，我不是。结果当时天气冷，他们在那边烤火，这个景象也让我们看到天气冷烤火，那你看到彼得的心，他愿意是火热的心要跟从主，可是肉体愿意，心灵软弱，他的心对主耶稣还是十分的冰冷，他没有办法勇敢站出来说我就是那个人的门徒，他还是不敢承认。所以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跟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说，我从来是明明对世人说话，你们常在会堂跟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我，在暗地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所以这边二十节说他是明明说话，没有暗地说什么。当你为真理做见证，你要勇敢明明的说话。有时候我们说据理力争，当然你要理直气和，有些人是理直气壮，有时候理直气壮一撞的话就会动血气，所以我们要用理直气和。像主耶稣他说，我是明明说话，我并没有暗地说什么。暗地说什么就是确确私语，但是主耶稣他是光明正大的来面对这个大祭司的盘问，那他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啊。所以说你为什么问我呢？你可以问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虽然只有三年的时间，但是他说的话讲得到，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实实在在表示说他是按真理来为真理做见证。圣经说实实在在，他的言意就是阿们的意思，阿们就是实实在在。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谎，或者暗地里说什么话不敢让人知道，他反而是勇敢的为真理做见证，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那再看二十三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们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问你为什么打我呢？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说的是你们为什么打我？这个就是人常常不按真理来处理问题。那主耶稣说的话非常有力，而且很肯定，我如果说的不是，那你们可以指证我的不是，而且事实摆在眼前嘛，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我呢？表示主耶稣他也是愿意来受委屈受辱骂。那再看二十五节，彼得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那有一个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个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跟他在园子里面吗？那彼得又不承认，又不承认，就三次不认主了。那这个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所描述的，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在这个十三章这个最后一节也有讲，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以前，那我们前几天有谈到鸡叫，鸡叫就是罗马这个时代 的一种夜间的根刺，鸡叫就是鸡叫号，鸡叫号是12点到3点是鸡叫号，那它鸡叫有两遍，第一遍叫做预备号，第二遍叫做正根号，所以是晚上12点到3点，所以这个鸡不是公鸡或母鸡，而是根刺的鸡叫号，所以在马可福音13章里面有讲到，我们参考马可福音13章哈，马可福音不是13章哈，13章的35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罗马时代有夜间有四更，那鸡叫就是第三更是这个晚上12点到3点，所以他说晚上半夜，鸡叫早晨。那鸡叫有两遍，所以当时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主，那鸡就叫了。所以之后路加福音22章有提到，当时的彼得他一想到耶稣的话就哭了。他哭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在人的面前不敢认主？我为什么这么胆怯？所以主耶稣是明明对人讲话，那彼得呢却是不敢承认主，暗地里又觉得说不敢勇敢的来认主。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在人的面前你要勇敢认主，你如果不认主，主也不认你呀。所以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讲到说，彼得彼得，就是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为你祷告，你坚固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表示说，当我们在软弱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有很多亏欠，但是我们要从软弱中靠主刚强起来，勇敢认主。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马太福音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他。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勇敢认主了，因为有时呢，我们为了信仰，我们要受到阻挡逼迫，所以在38节说，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你如果不愿意背着十字架，为主受苦，为主受辱，你不背十字架跟从主，你是不配做主的门徒。但是彼得曾经软弱过，到了使徒行传第1章之后，第2章圣灵降临，那彼得他就勇敢起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所以那时候他不害怕，他勇敢来见证耶稣是基督，甚至于讲了非常感动人的道理，所以让听见的人觉得扎心。那时候的彼得是非常勇敢的，以前是三次不认主，可是现在呢不一样，勇敢为主做见证。甚至于约翰福音最后21章特别提到说，彼得他要用死来荣耀神。在历史上曾经见证彼得，他虽然在罗马这个城里面遭受很大的逼迫，但是他还是勇敢的跟当时的基督徒受这个罗马皇帝的迫害，甚至于为主殉道。他就像使徒行传第4章所讲的他们为主做见证，说的话讲得到，他们不能不说，他们愿意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经过。但是我们再把这一章做跟路加福音22章做比对的话， 你也会发现犹大跟彼得是不一样的。犹大被撒旦进入他的心，所以之后他就卖主，卖主之后他后来就是上吊自杀了，也是非常可惜。但是彼得虽然软弱，但是软弱中能够靠主再刚强起来。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他在描述一件事情，他也是用简短的一句话来刻画当时的一个情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22章第三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的一个。撒旦进入人的心，犹大就不是为真理做见证，他说的话就是谎言欺骗，而且卖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大他就是被撒旦入了心。但是彼得看31节，撒旦想要得着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里面有描述当时彼得3次不认主的一个情况，这个跟约翰福音做一个对照。我们看22章，路加福音22章的54节，54节到62节，这边有记载，他们拿住耶稣的时候，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是远远跟着。那这个过程也是跟约翰福音所描述的是一样。之后61节，主转过身看彼得，彼得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一个人会想起主的话，他就能够在软弱中再刚强起来，重新得力。一个人最怕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亏欠，他还是执迷不悟，还是不愿意悔改回转归向神，这个人就很可悲也很可惜。但是呢，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54节说彼得远远跟着主，远远跟着。那我们今天从这一句话也来思想约翰福音18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3次不认主，他就是远远跟着主。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远远跟着主呢？有些基督徒他非常热心，但是有的人是非常软弱，虽然他受洗之后，但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忙碌的生活、世界的引诱、罪恶的迷惑他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提起他的信心。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彼此代祷，能够在天国路上能够与主同行所以彼得远远跟着，就像启示录7教会里面，老底嘉教会就是不冷不热。什么叫做不冷不热？就是远远跟着主。你说他热吗？也不热，冷吗？也不是很冷。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有名无实啦。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主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远远看这个树是有叶子，可是到面前的时候找不到果子，所以叫是空有枝叶，只有叶子没有果子。有时候我们信徒的生活如果只是表面化，只有叶子没有果子，也是远远跟着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互相的警惕跟勉励。我们不是远远跟着主，虽然人有时软弱，但是我们在不认主当中呢，能够回转想到主的话，能够重新得力，而且能够发起热心切实悔改，那这样我们的信仰一样能够保守在主里面，而不致被魔鬼掳去而失落离开神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做一个思想的其中的教训。彼得远远跟着主，那彼得远远跟着主，这里面我们可以另外看到19章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叫做亚利马太约瑟，19章38节说这个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这边有讲怕。有些人的信仰是 被威胁、受逼迫、怕。那这个怕的当中，当然有一些环境的考验，有些人的信仰不是很自由的，有的时候被亲情、人情包围，他就怕，所以变成暗中做门徒。那这也是远远跟着的人。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要求主能够为我们开路，改变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勇敢认主。所以彼得不认主，这个就是不能为真理做见证。再看另外一个人，看回来十八章的三十三节，这里有讲到一个比拉多。比拉多有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呢？没有。他的妻子也曾经对他说，这个人是义人，你不能冤枉他，但是比拉多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声音太大，所以大声就得胜，所以比拉多反而没有办法释放耶稣，把他没有罪的当作有罪，就把他定了罪。那比拉多虽然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他跟这个事情无关，可是他是懦弱，他不敢表态，而赐以把耶稣交给犹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比拉多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反而他对耶稣问话，说你是犹太人，那你这个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你本国的人跟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世界，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呢，我的臣仆就要征战，但是就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嘛，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讲他的国不属世界，那这个世界表明他不是属世的，主耶稣他的国是神的国，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是万王之王，他不是来到这个世上做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有生命时间阻隔，有朝代更替，但是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主耶稣跟比拉多对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他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并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反而比拉多他不了解到底真理又是什么，只是他查不出耶稣有罪，但是他又不释放耶稣，他释放了一个有罪的人叫巴拉巴。所以你可以看到比拉多有没有为真理做见证呢？没有，因为他把有罪的释放了，把没有罪的定罪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公理，公义何在？真理何在？良心何在？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很多这个考验、挑战跟问题，那你怎样勇敢面对？是不是站在真理这一边呢？还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今天好像我们这段时间所吵吵闹闹的这个同性婚姻、多元成家，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立场，也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当然，我们跟罪恶也不能妥协。所以教会有教会圣经的真理，有信仰的立场，当然我们对人的尊重是应当的，但是当人的注重人权变成霸权的时候，其实人有时候忽略真理在哪里。那圣经是神的道，我们应该要常常去思想我们所行的有没有按真理而行呢？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说，你如果真是主的门徒，就要常常遵行主的道。那主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求主耶稣常常能够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将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不但做光明的子女，也能够为主做见证，为真理来发声。那我们再看十九章。